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我们今天最后一堂呢，叫做在侍奉上成长，还是同样这段经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第一堂就有讲啊，我们第一堂就有讲啊，这个以弗所书叫做什么书信？大家记得？教会书信啊，叫做教会书信。那么呢，这一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乃是以弗所书这个叫 key verse 啊，它的要节就在这个地方，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让我们能够各尽其职配搭来侍奉。然后第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所以这一方面，今天我们要看到成长，就是在侍奉当中啊，一起来同心的成长。这一段经文，我们至少能够看到四点，在做个复习好不好？在十架上成长，在真道上成长，在爱心上成长，在侍奉上成长。感谢主。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观念，有人认为这个侍奉呢都是在教会里面那些怎么样呢，礼拜天来教会是穿西服打领带的人的事儿啊。这个有一次有两个慕道友跑到教会来，刚来到教会呢，就到底这个教会里面哪个是、教会里面怎么说这个头面人物啊？然后说你就去找那个穿西装打领带，就没有错了。那就是什么牧师啊、执事啊这些的啊，这些的领袖同工，大家千万不要误解，在教会当中侍奉乃是每一个人的事，
阿门。
每一个信徒的责任，可绝不单单只是牧者同工的事情啊！你说我就是一个平信徒啊 ，I'm just a lay person， 你是平信徒，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位平信徒也是圣徒，对不对啊？
阿门。
好像我们把自己有的时候有几个概念啊，时间关系我不把它多展开讲。我们认为呢，刚信主叫信徒。然后呢，学习来做门徒，要上门徒班啊，等等，慢慢我就成了门徒。然后成了门徒，再怎么样啊，再晋升一点，慢慢我就是圣徒啊。天主教这个圣徒要丰盛的啊，天主教丰盛是非常难的，你知道，有的人做这个教皇了，都做到教皇，最后都不能丰盛，你知道吧？啊，是很严格的，要三个神迹啊，等等等等啊。对不起，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每一个人，你只要是信主了，你是不是圣徒？
是，
就是圣徒。
阿门啊！
感谢主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既然是圣徒，既然是被神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我们在地位上面我们已经成圣了，不是说我们在行为上就完全了啊。这是一个已经又上位的这样一个辩证的关系。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我们还要晓得一个概念，侍奉与敬拜是密不可分的。千万不要以为侍奉只是做事情。有时候在教会里面，这个数奉献的同工，教会的叫财务秘书，数奉献的同工，一数奉献了，点钱了，点钱了，好像就是做个事儿，发专章、发周报了，到这个吃饭的时间去分饭了。实际上这都是侍奉，大家晓得吧？财务的侍奉、厨房的侍奉、招待的侍奉，不分大小。
阿门。
千万不要以为站在台上的才是侍奉，在台下的都是打杂。No。 葛培里牧师，大家知道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回天家啊，衷心的传福音，传福音。那么葛培牧师有一次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呢，有一天到天家的时候啊，要这个颁奖赏的时候，他说很可能在前几排的啊，那些得最荣耀冠冕的怎么样呢，都是在教会里面默默无闻最忠心侍奉的弟兄姊妹。他说可能我们这些每天站在台上讲道的，好像让人家看着很啊很受人瞩目的，我们要往后面排，然后后面排。所以不分大小，只在什么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怎么样，有忠心，对的，就要我们是不是能够有忠心。那所以要把我们做的每一件侍奉当成是敬拜啊，你是在敬拜神。再小的一件事情，我哪怕就是第一个单张第一杯水，你是在敬拜神。劳伦斯弟兄大家知道吧，操练神的同在，但是他也是在天主教的一个修道院里面，但他那个操练神的同在有一些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参考的啊，也是写的不错的。提到这个盖恩夫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呢，好的我们都来吸取，但是又不是这个不分金屋皂白一切都啊去接受，好的我们都吸取。劳伦斯弟兄那个操练神的同在就讲的，大家知道他的故事吧，他自己本身有残疾，在一个修道院里做什么呢，做这个厨房里面打杂的啊，做厨房里面打杂的。他有残疾到的地步，他有时候这个船就是这个随着船去进货呀，然后船上摆着一个一个那个大桶啊，他从上面一个越过去都非常的困难。那么这样的一位普普通的弟兄，最后人家说他是一位卓越的这样的一位啊主的这个门徒圣徒。为什么呢，就是在于他说我不管做什么样一件小事，我都是在你敬拜神，我在你刷碗洗个碗，我都有神的同在，无比的喜乐，我在敬拜主，我是在为神做的。所以侍奉和敬拜实际上在原文当中呢，本来是很多时候互通的。你看我们今天讲 worship service 是不是、啊、worship 是敬拜， service 是什么，是服务啊。 worship service 我们敬拜神就是在侍奉神，侍奉神就是在敬拜神。你要看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很多人会背，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怎么样，叫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呢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把自己全的献上，这是一种侍奉。而我们作为一个活祭，活祭献上本身又是什么，在旧约当中是什么呢，敬拜，对不对啊，到圣殿当中敬拜献祭。所以大家看到吗，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啊，这个撒旦他也引用圣经对吧啊，来这个诱惑耶稣啊。那么耶稣怎么说呢，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跟法老说什么， Let my people go 是不是、啊、让我的百姓去，让百姓去干什么，到旷野里面做什么，您仔细看出来几句，那有的地方讲我们到旷野去敬拜神，有的地方讲到旷野里面侍奉神，一件事一件事。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很清楚的观念，我们的敬拜就是侍奉，侍奉乃是敬拜不可少的。那么呢我们很快就进入到一些具体的这个方面啊。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来侍奉神，首先一点就是我们要以我们的祷告来侍奉。我们在昨天我们用一讲的时间，我们着重讲在真道上成长，讲到主的话语圣经对我们是何等的宝贵，讲到圣经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灵命成长的属灵基本功，讲到圣经还有一样我们一定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就是祷告。这个宋尚杰啊，宋尚杰弟兄啊，宋尚杰博士他在传道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神给每个基督徒一对翅膀，一对翅膀可以亲近他，可以飞到他那里去， 这对翅膀是什么呢？一个是读经，一个就是祷告，这两个是相辅相成。有的时候有的基督徒呢会在这方面容易失去一个平衡啊。我也去参加一个营会，然后和两位这个年轻的弟兄就跟他们交通分享啊。然后这两个弟兄呢很有意思，就讲一个就讲说，哎呀，我就是喜欢读经啊，捧着圣经爱不释手，但是呢祷告我就不行，一去参加祷告会我就犯困然后另外一个弟兄就说，我读经读不下去，但是祷告整晚整晚的通宵祷告我都可以然后这个弟兄说，那你陪我读圣经，那个时候你来陪我祷告这两个都不能够缺少，一定要整全，一定要平衡。有的时候在我们传统的教会倾向于什么呢？更多的强调读经的方面，祷告的方面稍微弱一些，有的更多追求圣灵工作的这样教会，他们比较强调祷告，但是圣经的根基、正确的解经上面又有所缺乏，还有的缺乏。我们一定要整全，要平衡啊！以前我们家在这个养了几只鸡啊，后院里面养几只鸡，我不知道你们这边这个院子里面允不允许养鸡啊？因为我们家养几只鸡呢，后来有一天早上起来。这个挺早的，咚咚咚，然后就是这个门铃就响了，叮咚叮咚，门铃就响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一开门，邻居说你们家的鸡从这个院子里面飞出来了。原来鸡一开始是小小的，不知不觉就长大了，翅膀就长硬了，就从院子里飞出来了，在这个大街上溜达。我们赶快去抓这个鸡，把这个鸡抓回来，然后这个栏杆有的是加高一点了，加一点。这个木头啊，树枝啊，这些，然后绳子绑一绑等等，过一段时间又飞出来了，这个鸡是飞得越来越高。然后呢，有一次我正好是外出讲道，我太太给我打电话说，哎呀，你不能回来抓鸡，我怎么办？鸡又飞回来了。我说那你说孩子帮忙，好不容易把鸡抓回来了。我太太说这个得想想办法。我说呢，现在这个时代，这互联网有好处。我说有办法，怎么样？去 YouTube 油管上面。现在什么都是到油管了，是不是？房子不会装修的，车不会搞的鼓捣的，都到油管上去查一查，都告诉你怎么弄。我说到油管去查，肯定有办法啊，看看怎么弄。我回来了，我说怎么样？他说你放心，这次鸡飞不出来了啊。我说怎么弄？他说我到油管上去查了，有好办法。什么好办法呢？
翅膀
啊，就有人说了啊，要把翅膀给它剪好。是要把翅膀剪下，讲翅膀它不疼的啊，那个地方因为没有神经，哎，是吧？那就是一根羽毛啊，就剪一下。但是诀窍窍门在哪里啊？窍门在哪里？怎么剪？你知道吗？我这么问你们就好了，大家可能就知道了。是剪一边的翅膀还是剪两边的翅膀？
一边。
对，剪一边的翅膀，你别剪两边，你就剪一边的翅膀。它就怎么样，飞不起来了。对，一起来打转就掉下来，一起来打转就掉下来了，它就出不来了。那我们基督徒，你要晓得，你这一对翅膀要怎么样？要平衡，一定要平衡。我下午就坐飞机回去了，也是一样，你这个翅膀不平衡，你是走不动的。所以我们的祷告。非常关键啊！千万不要说冯牧师来了只讲读经不讲祷告，这不是一个灵命成长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路径啊！那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哪两个极端？第一个叫做全能仆人论，那跟它相对的叫做祷告无用论，在有一些的这个不太正确的一些教导当中啊，有些偏差的教导当中。就说什么呢？就是你到神面前来，你跟他要什么，他必须得给你什么。有点类似于你到庙里去拜，拜菩萨，然后呢，看这个宝殿上面啊，有四个大字叫“有求必应”，啊，有求必应。那到底谁是神啊？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啊？因为拜偶像有一个特点。很多偶像，哪个灵我就给他烧香，哪个灵我就给他捐钱，哪个灵我就拜他。如果他不灵，怎么样呢？丢到一边，再换一个来。那有时候我们如果把神也是当成一个怎么样呢？一个仆人。我们虽然口里说我们的神是 Almighty God， 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但是心里我们想的，他是一个 Almighty Servant。 那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态度，这是什么呢？阿拉丁神灯，阿拉丁神灯，对不对？拿那个灯啊，你不管你是一个小孩子或者是一个什么人，磨几下，然后这个灯神啪就出来了，刚出来把你吓一跳，是吧？这神好大的啊！你没有小时候看没看过那个小儿童话书啊？可是这个神一出来，看着好像比你大很多啊，他确实也很有能力。他一张口怎么说？主人有什么吩咐，对不对啊？然后你就吩咐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是阿拉丁灯神。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不敢说你给我，我要什么你就必须得给我什么。我们的祷告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但是跟他相对应的是另外一种极端，叫做祷告无用论。这个也不对，这也不对。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一种祷告无用论，让人觉得说我根本就不需要去祷告。每个礼拜还跑教会去祷告会，辛辛苦苦的，说怎么样呢？但是你不用祷告，神都早已经定好了，都安排好了。你祷告不祷告，结果都是一个样子，根本不改变什么。Prayer does not make any differences。哎，但是你这样子，人家不就完全不祷告了吗？所以他也不能这么说。那他讲的呢，也比较的妙。他说是这样子：祷告虽然不改变事情的结果，但是祷告可改变这个祷告的人呢，是不是？不改变事情结果，改变那个祷告的人，你祷告，哎，你就接受这个结果了。神怎么定的，你就逆来顺受就好了。哎，这个听着似乎好像也有一点道理啊。这祷告不改变祷告的结果，但是他改变祷告的人呢？问题最大在于，我请问大家，这样一种讲法是不是合乎圣经？祷告是不是会带来结果的改变？请大家仔细思想，祷告会不会带来结果的改变？我先要给大家看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呢在圣经里面很多人不知道，有的人知道的也回避不讲这节经文。那我刚才已经把这两个方面导到极端，我已经先把它列明讲得很清楚，但是我坚定的相信一点，只要是圣经神的话语，一字一句都是安定在天。像使徒保罗在蛇行传第20章里面跟以弗所教会长老告别的时候讲的，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我没有资格，我也不敢把圣经当中任何主的话语回避不传给神的儿女。那么这节经文，以赛亚书这节经文，我们来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求我命定翻译的比较客气，那么我们圣经里面给一个注，求我命定原文做什么？请问大家，原文做你们可以吩咐我。一看到这三个字，你立刻说什么？政治不正确，对不对？这政治不正确，你怎么敢去吩咐神？好，我们现在要讲了，昨天提问题的时候也有人问到了，我们绝不能够单单只是拿出圣经当中某一节的经文啊，用它盖过圣经当中其他所有地方的经节的启示，然后来发展出来一个极端的教义。用这一节，如果你单单把它拿来看，你会发展出来全能仆人论，是不是？而且神自己亲自说的，我手要做的工作你们可以来吩咐我。哇，那我们真的可以来吩咐神，命定神，定规神。可是另外一方面，大家也要知道，因为这是神亲自讲的这样一句话，而且在解经上面，这一节神实际上给我们表明一个态度，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可以很真实的通过我们的祷告来跟神来互动，我们的神是回应我们的祷告的。跟大家阿门不阿门？
阿门。
这是神亲自讲的。这个我们不敢说，哎，这个是圣经，我把它给抠掉，我不敢抠掉。有的人因为这些经文跟他的神学好像有冲突，就故意把它回避。 但是圣经当中每节我们都拿来讲，整全的来讲，平衡的来看，这个是最棒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些具体的例子啊，先看这个属灵伟人的讲话，然后我们看具体的例子。啊，这个约翰卫斯理讲，他说祷告不单啊，他说 God does nothing except in response to believing prayer。啊，这是约翰卫斯理讲的啊。那么 Hudson Taylor 大家知道戴德生，这种华人一定要知道戴德生啊，这内地会创始人，他说 prayer power has never been tried to its full capacity。那我们继续再看啊，这个是 C.H. Spurgeon 啊 ，Spurgeon 斯布珍，斯布珍说，祷告是我们教会的发电厂。嗯啊，如果我们祷告弱，我们教会就没有能力；我们祷告强，我们教会就有能力啊。就是斯布珍这句话背后是有一个故事的，可能有人知道，我们就不详细去讲了。好，耶利米书33:3，神讲的，你们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嗯。好，雅各书4:2-3，神的话语，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节经文我特别喜欢，这是关于祷告的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为什么在一节经文当中把那个全能仆人论和那个祷告无用论都把它驳倒了？是不是啊？前面你看啊，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个针对的是哪一种论？祷告无用论，是不是明讲啊？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你们只有迫切的求才能得着。那下面呢，就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呀？妄求。妄求神给不给？不给。针对的哪一种论？
全能
仆人论啊。感谢主啊。路加福音18:1-8，耶稣设一个比喻，要人不可祷告，不可灰心。讲到哪个比喻呢？寡妇切求的一个比喻，对不对啊？那寡妇怎么切求啊？有一个冤家，那么呢，他就到这个不义的官，这个不义的官面前去求，你帮我伸冤。那个不义的官理他吗？不理他。你又不塞红包，我为什么要帮你伸冤？是不是啊？啊，不理他啊。那但是这寡妇一直到面前求啊，求啊，求啊，最后这个官被求烦了，说算了，我帮他伸冤吧。这耶稣讲的这样，讲完这个比喻以后，然后耶稣就问了一句话，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信德原文是信心。说这个比喻让人祷告，迫切的祷告，不可灰心。所以我们的祷告，这是以前我听这个神保罗老牧师讲一句话啊，不对，对不对？林道亮老院长，这都回天家了，这些长辈。哎，就是一位一位都回天家了。那林道队呢，我院长有一次讲，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啊太浅，太浅，祷告没有祷告透，根本没有祷告到蜻蜓点水一样的祷告，例行公事一样的祷告，那根本没有真正在那里迫切的求，像主耶稣所讲这个比喻，就是他讲就讲这个18章这段，路加福音18章这段，说你根本你没有祷告透。祷告的功夫实在是太，我们跟教会历史上许多那些属灵伟人，他们所花的那种祷告的功夫比起来，真的差得太远了，弟兄姊妹，不够的，不够的。我们相信祷告的力量挂在口头上面，我们相信祷告有大能，我们相信神垂听祷告，神回应祷告，我们相信祷告有一山的力量，对不对啊？嗯。Can make something happen, can make a difference.但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真的是这样吗？在我们的祷告操练当中，真的是这样吗？哎呀，所以我那次听这个林老院长这个分享，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我们 pray， 我们的祷告要怎么样？要 push， 啊，你不是去推神啊，注意啊，不是 push God，pray push 什么意思呢 ？Pray until something。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要有这样的一种祷告的操练，有这样祷告的劲头。还要到中国，有一首歌叫《到中国的早晨5点钟》，能唱了吧？中国的早晨5点钟，这是小敏写的。2009年的时候，我到国内去转学，到了小敏他们那个县，方城。 然后也到旁边的南阳啊，到平顶山叶县城的那一带啊，那个他们唱起那个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啊，跟我们唱的曲调稍微有点不一样，最直接的朋友川威唱的也有点不一样，他是带着一个更河南的那个曲调唱的啊，很好听很好听，我都把它拍下来。然后呢住在他们那边嘛，就是接待家庭，接待家庭院子也很大，那一来聚会，这个十里八乡就是各个聚会点的这些的这个骨干，就是叫接待家庭，还有做话语出口的就都来了，一住住好几天。我早晨是被他们的祷告声吵醒的，啊，被他们祷告声吵醒的，哦，真的是，我是怎么回事？然后起来以后，当然我有理，我这个时差嘛，然后就跑到那儿去看，一屋子人跪在那儿祷告，早上五点多钟，一屋子人，啊，他们那个叫那个团队带领那个刘弟兄，满头白发，70多了，也跟大家一起跪在那个水泥地上。晚上睡觉就是什么，就一层那个编织袋的那个彩条布一铺，上面就是一层褥子，然后在上面就是被子。祷告的时候把褥子被子卷起来，还不是说给你个祷告垫，在那个就稍微舒服点，就跪在水泥地上，就是一层的那个塑料编织袋。一祷告一个多小时啊，祷告完了再吃饭。我说真是不得了，这是真的中国的早晨五点钟。我们本来是唱，他们真的是操练，真的是这样去做。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祷告还太浅，还差得太远，摆上这个祷告的功夫，这个代价好好去操练，你看会不会 make a difference？ make a difference 啊，给大家看约拿书第三章第八到第十一节，另外一个很真实的神回应人的祷告的一个例子啊。所以神跟约拿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到尼尼微大城去要做什么事情，告诉他们不悔改大城马上就灭亡了，传福音。约拿去了，开始不去，后来去了，对不对？去了啊，一天的路程，这个三天路程只有一天，这个三心二意的约拿恨死他们，因为尼尼微是什么呢？亚述帝国的首都，那亚述欺负他们的这个祖国啊，北国以色列，所以尼尼微就是走一圈啊，你们悔改了，不悔改就灭亡了啊，然后就出去看他们的好戏了，就这样啊。如果哪个传道人开过道会这么过道，没一个人举手的。可是没想到，尼尼微怎么样啊？悔改了，而且从上到下悔改。尼尼微从国王到下面，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国王的命令，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你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心的悔改，在祷告当中，这个真心的悔改，神回应不回应？神有没有回应啊？神真心的回应，神就后悔，不将所说的灾降于他们了。我可以再多告诉大家一点，原文当中“后悔”这个词，旧约里面有好几次出现神后悔。我立扫罗为王后悔了，我造人后悔等，神好几次讲到神的后悔。你知道原文那个字在老的这圣经版本翻译怎么翻译吗？用哪个字吗？有人知道吗？ Repent， The God repent， 不是神悔改啊，因为我犯罪了然后我要悔改，不是这个意思，就什么呢？回转心意，在原文当中实际上是跟悔改是同一个字根的，就讲到这个字的分量，神改变心意。为什么？因为人在祷告当中迫切来到神的面前，真诚的痛悔，神就把本来要说的再收回，不再降于他们。这是圣经讲的，所以你要看到神是真实的回应我们祷告的神。所以关于祷告，也送给大家一段话：祷告不祷告不一样，祷告真心不真心不一样，真心的祷告降服不降服不一样，真心降服的祷告迫切不迫切不一样，真心降服迫切的祷告坚持不坚持不一样，祷告乃是一门既简单又深邃的功课，不要小瞧祷告。 那么关于祷告的 ACTS， 这个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多教会都在讲都知道ACTS 就是所谓使徒行传。那么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只是供参考啊，就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个祷告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我们呢一个礼拜有一次晨祷会，有一次的这个晚祷会，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晚祷会当中比较时间比较更长一点。那我们的这个晚祷会呢不一定每一次，但常常呢用这样一个流程。那为什么这样做呢？也是参加了不少的一些的各种祷告会，就发现好像很多时候祷告会变成怎么样呢？分享时间多，祷告时候少。还有呢，就是祷告上来大家一分享，就常常分享什么呢？就是家长里短的事情啊，谁家的猫丢了，谁家狗找不着了啊，钥匙找不着了，帮忙祷告祷告，这些都可以提出来的。我们的主大事小事都看过，弟兄姊妹们，真的有一次我们一个同工说钥匙找不着了，帮我祷告祷告。哦，我们真的过去祷告，祷告完了就找到了，感谢主，感谢主。我不是说每一次都必须要这样子，但是我们的神是美好的救主，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大事小事我们都可以带到你面前来。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